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刚才我们读了三处圣经，那第一处圣经呢是从诗篇的119篇里面出来的。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的弟兄姊妹呢，我相信你们会知道诗篇119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那如果按照篇幅来看的话呢，119篇基本上是在圣经的中间。那这一章呢是我很喜爱的一章，一篇诗。这篇诗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一个呢是这首诗中充满了我你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几乎每一节里面，每一句话的里面都有一个我，有一个你。那这个我呢是写诗的人，你呢是神。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这个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呢是这首诗里面呢充满了神的话这样的字眼。当然神的话呢是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比方说有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神的话。那总而言之呢，这一篇诗让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个人，他爱神，他喜悦、爱慕、渴慕、遵行、寻求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诗人呢，也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明白一个道理，遵行神的话是有福的。所以呢，这首诗一开始呢就是有福。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呢，这篇诗的第一个字就是 blessed。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行道、遵行神的话带给我们的福气。然后呢，我会分享一点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来进入这个福气当中。刚才我们读的前八节呢，可以说是119篇的一个总纲，它让我们看见行道是有福的，也让我们明白遵行神的话意味着什么。前两节呢，我们可以简单读一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一起读。前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两节可以说是开章明义，一上来就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是有福的。英文呢就是说 blessed， 第一个词就是 blessed， 然后呢是说什么什么样的人，是遵行神的话的人，行为完全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前八节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遵行神的话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什么算是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每一节都读下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每一节的里面都有一个动词。比方说第一节有遵行，第二节有遵守、有寻求，第三节是遵行，第四节是殷勤遵守，第五节遵守，第六节看重，第七节学，第八节守。所以每一节都有一个动词。那这里一共呢是遵守、遵行、寻求、看重、学，一共五个动词。那如果我们去读整篇119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篇诗中还有对行道、遵行神的话有一些别的描述。比方说有爱慕、有思想、有珍藏、有拣选、持守、倚靠、喜悦等等。所以我想这些词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遵行神的话不光是守一些条例，不是守一些条例做一些善事而已。遵行神的话是一个人生命的发表，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里呢第四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话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听一听、看一看、读一读、谈一谈的，神的话给我们是要让我们遵守的。第四节这里诗人说，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怎么样呢？殷勤遵守。那这一节呢也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里面的第一章的22节，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 那行神的道是有福的。所以雅各接着就说，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这一节呢，这一段圣经呢，跟119章的诗篇可以说是互相呼应的。那下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诗篇119篇里面讲到的一些行道的福气，然后呢，我来分享怎么样我们能行出神的道，进入行道的福气当中。我要分享的第一个福气呢是接下来的第九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读好吗？第九节，请，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你的话，是要遵行神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东西在这里，你怎么样让它保持干净呢？我想第一个是不要让它沾染脏的东西，第二个呢，常常的用清水来清洗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可以保持干净。那对一个人，我这个人的行为怎么能够保持洁净，也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要保守我自己，不要沾染污秽的东西，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还不够，我还需要常常的来清洗我这一个人，把我这一个人的行为能够清洗干净。那怎么样来清洗我这个人的行为呢？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行道呢，让人的行为洁净，就像用清水来清洗这个人一样。我们越行道，我们的行为越得到洁净，我们越对付罪，我们身上的恶行就越少。那当行道融入到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人，你让他去做不洁净的事都会很难。那这里讲到是洁净行为，不光我们的行为需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需要洁净。怎么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所以是这一篇诗里面呢，有很多思想神的话，爱慕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可以得到洁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像并不觉得洁净是多么大的福气啊，是好像很了不得的事情。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污秽的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们不懂得不明白洁净的福气。就像一个人，如果他从来不洗澡的话，他恐怕很难知道洗澡是多么好的享受，是不是？那对一个人来说呢，如果他的言语、行为、思想、意念都洁净的话，这样的一个人，他实在是行在光明的里面，他的心中是清晰透明的，在他没有半点的黑暗。那这实在是非常大的享受。行道让我们进入洁净这样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呢，让我们来遵行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行为。那这里呢，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好像没有提老年人。那是不是老年人就不需要了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老都需要洁净我们的行为。那这里更需要，我听到一个老伯伯说更需要。那这里为什么用少年人呢？我们思想一下年轻人的特点。年轻人可以说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但是呢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一般来讲啊，自制力比较缺乏一点，一般来讲呢比较容易受影响。那我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也知道年轻人的弱点。虽然我头上白头发不少，但是我还算是年轻人。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哎呀，我头上的白头发这么多，哎呀，真是不见证神啊，对主没有见证。我太太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没关系，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那我说我还没有老年人呢，我怎么能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说，我现在还不到40岁，我头上有白头发的话呢，等我到了像孙伯伯的年龄，我满头的白发，多么大的荣耀！那我很盼望那一天，我满头白发做我的荣耀。但是呢，我现在仍然是年轻人，我还需要思想， 怎么样让我这个人的行为得到洁净。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有类似的一句话，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来读你可以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这里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讲这样的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呢，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嘱咐，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仅如此，还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来积极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呢，这句话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得洁净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逃避，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来追求神，来遵行神的道。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来遵行神的话，把我们青春的活力奉献给神，遵行神的话，行出神的道，进入洁净的福气。那这是我分享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分享的福气呢，是行道让人自由。那当然呢，生活的常识可能告诉我们，当我服从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呢，意味着我是失去自由的，是不是？因为我要按照别人的意思去做，而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呢，有时我们对遵行神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说上帝的话限制我、约束我，让我失去自由。那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呢，是因为我们对真正的自由不明白，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其实神的话是让我们得自由的，就像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那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行道让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那我们读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四十五节。好，如果找到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读，请。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好，谢谢。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那这里这个考究呢，也可以翻译成寻求。那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诗人他寻求神的话，遵行另外一位的命令，没有让他失去自由，他反而能够自由而行呢？那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阳台的话呢，假设这个阳台上面没有栏杆，那你走在上面会怎么样？如果没有栏杆的一个阳台，你在上面走，你恐怕会走一走，可能要看一看，哎呦，不要掉下去。你会说走在上面很不方便，其实就是很不自由，是不是？因为它没有栏杆。那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给这个阳台装上一个栏杆。这个阳台有了栏杆以后，你在上面就可以大胆的走，自由的走。那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这个栏杆的这个make difference 啊，这个区别就更大了。你的孩子在一个有栏杆的阳台上怎么走你都不用担心，东跑西跑，说不定蹦这么啪头上撞一个大包，你都不用怕，是不是？除非他的头特别硬把那个栏杆给撞断了，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栏杆在这里呢，它有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呢？看起来好像是哈，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到了头了。但是呢，相反，这个栏杆是给我们自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说我要自由而行。我们这个人也需要一个栏杆，让我们可以自由而行。那这个栏杆呢，就是神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碰到一些情况，好像看起来呢，我们不得不要讲一些谎话，好像说一个谎呢，你会哎呀真方便，我讲一个谎话就过去了，很省事。那不说谎呢，就会麻烦一大堆。但是你说谎的时候呢，你心里会怎么样呢？可能会忐忑不安，哎呀，说这个谎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你讲了一个谎话，你恐怕还要再讲两个谎话、五个谎话来掩饰那一个谎话。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怎么样呢？就像走在一个没有栏杆的阳台上，你走在那里没有一个安全感，也没有一个自由感。所以我们需要栏杆。那这个栏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神让我们不可讲 谎话，只能讲真话。要讲我们就讲真实的话，要不呢我们就不要讲。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很清楚很确定的原则，在这么一个界限里面行事的话呢，我们的心中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坦然。所以我们说，这里诗人说他素来寻求神的话，他能够自由而行。真正的自由一定是在界限里面的自由，没有界限来限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神的话就是我们行事清楚的界限和自由 和原则，所以呢我们可以自由而行。那这是真自由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真自由是不受罪的捆绑。那圣经呢很形象的把罪比喻成一个凶恶的主人，犯罪的人呢就像一个可怜的奴才，在他的奴役之下。对一个罪的奴仆来说呢，他想不犯罪都不可能，他不得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对一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不自由。而且呢做惯了奴仆的人在主人的面前是站立不稳的。所以哈，我们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叫做满脸的奴才相。那一个人做惯了奴仆，他是站立不稳的。但是呢遵行神的话可以让我们摆脱罪的捆绑。我们看一下133节，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读。请求你，找到了吗？好像也没找到哈。119章的133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脚步稳当，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脚步稳当呢，英文有一些是翻译成direct my footsteps， 或者是呢 establish my footsteps， 就说是指引立定我的脚步。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呢好像让我看到这么一个 picture， 一幅图画，好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路的两边是一个一个凶恶的罪，想要把那个人奴役过去。那如果那个人行路的人他以神的话为他的方向，以神的话为他的原则，以神的话为他的保护，为他的力量，为他的生命的话，他的脚步可以稳当，可以立定，那些罪不能够来奴仆他。所以这里就是说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脚步稳当，罪孽不能够来辖制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不再做罪的，不再做罪的奴仆。那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应该向罪死，向神活。那如果我们不积极地来向神活，来遵行神的话，那个罪对我们这个人还是会有力量，还是会控制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罪的捆绑比喻成一个锁链的话呢，神在基督里已经把这个锁链断开了。我们这些行道的人呢，你行道就像是一个人脚步稳当站起来，把那个捆绑的锁链从我们身上甩开，你可以自由而行。我们行道那个锁链就可以断开，我们向神活，罪就不会再捆绑再辖制我们。所以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脚步稳当，自由而行。那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诗篇119篇的福气。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呢是行道使人喜乐。如果我们翻到35节，请翻到35节，我们来读一下。好，找到的话呢我们一起读。请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还有47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48节，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那这里的48节遵行呢，有的圣经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括弧，上面写的原文作举手，这里就是说诗人向神的话伸出他的手，好像让我们看见一个 picture， 他把手伸出来对神说， 神啊，你的命令给我，我来遵行你的命令。他随时愿意来遵行神的命令。那生活的常识也是告诉我们，当我去服从一个人的命令的时候，当一个人命令我，吩咐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往往是我不喜欢做的。如果我喜欢做的话，恐怕就不需要命令我，是不是？那这里为什么诗人他以遵行神的命令为乐呢？特别是四十七节，他说，我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I delight in your command，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because I love them。 所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可以从诗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诗人喜爱遵行神的话。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篇诗呢，让我们看见诗人爱神，诗人也明白神对他的爱，所以他愿意遵行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对他是有好处，是有益的，所以他愿意来喜爱，来渴慕，来巴不得来遵行神的命令。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对恋人深深相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结婚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深深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讲出一句话来跟你说，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我相信你会求之不得，迫不及待，欢天喜地的去做，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爱里面遵行神的命令会给我们喜乐。那遵行神的话给我们带来喜乐呢，是要远远的超过我们听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吩咐所带来的喜乐。因为如果即使这个人爱你，他对你的吩咐呢也有可能是不好的，有可能是坏的事情，但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永远都是美好的。圣经怎么讲神的话呢？特别是诗篇119跟19，他说神的话是清洁的、真实的、正直的、宽广的，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是可爱的、令人喜悦的、令人羡慕的、给人甘甜的。所以神的话跟人的吩咐是不一样的，神的话永远是美好的。当我们甘心愿意渴慕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一个各样的美德，比方说爱、信心、盼望、良善、忍耐、谦卑，各样的美德在我们的心中流动，从里到外充满我们这个人，那这是非常大的享受，这是属天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人间的喜乐很难难以相比的。那我呢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呢，让我尝到听神的话给我带来的喜乐。我们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去海边度假，我们回来的路上呢，你知道过那个 Annapolis 那个 Bay Bridge 的时候呢，在那过那个桥之前会有可能很长的一段路都会塞车，大约会有4到6个 mile 一直会塞车。那一天呢，我们在塞车的时候呢，幸好是我太太在开车，我坐在旁边休息。按照我这个旧人啊，就是我们老我那个脾气呢，我就会讲几句这个泄气的话呀，或者丧气的话，甚至抱怨的话。不过那一天呢，没有什么抱怨的，我太太一点错也没有犯，没办法抱怨她。那我就想，哎呀，讲几句泄气的话，她也讲不出来。但是我心中就忽然那个意念就出来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来跟我的太太一起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呢？那当然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在后面坐着哈，但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交流。因为我太太她最需要我来做的就是我跟她讲话，我跟她交流。所以我想遵行神的话，爱你的太太。那天我想，哦，感谢主让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时间，在塞车的里面，我还没有开车，我坐在旁边很放松，我可以跟他讲话，所以我就跟他讲话，表达我的爱。那当然表达我的爱不是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表达我的爱是知道他的需要，满足他的需要。那我跟他交流，跟他沟通，跟他在一起讲话非常的愉快。那天呢刚好外面在下雨，下雨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你看外面这个树啊，这个草啊这么绿。他说，哦，是啊，是很绿。我们就那一段时间塞了很长时间的车，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很短。当然现在呢我也不记得当时讲了什么话了。 但就是记得那段时间非常的美好。我们的孩子呢也很奇怪啊，很奇妙，他们在后面也没有坐了很久的车，也没有闹，在后面好像很兴奋啊，唱啊，讲话呀也很好。那回到家之后呢，心里面那个喜乐还是在那里。哎呀，如果你了解我太太的人哈，你会知道她是很仔细的一个人。我们因为我们去海边度假呢，我们是租了一个房子可以自己烧饭的，所以她几乎把我们家的厨房都带去，大锅小锅，大盆小盆，小盆子菜，油盐酱醋，什么东西大堆，还有孩子各个孩子的行李。那我们回家之后呢，把这些东西一一的从车上搬下来，我一点没有埋怨，一点没有好像很不高兴，心中那个喜乐一直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一点点的顺服来遵行神的话，就给我那么好的喜乐可以让我来享受啊，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这里呢也让我们看见行道呢让我们喜乐。那关于119篇里面行道的福气呢，我就分享这一点。这一篇诗还讲到很多别的福气，这些福气呢都是神所应许的，要我们遵行寻求他的话可以进入这些福气。哦，我们有时呢对行道呢啊，特别是慕道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行道遵行神的话是为了满足一个要求，是为了满足一个命令，或者呢是为了完成一项责任。有时呢我们会觉得神的要求太高了，太难了，神的标准太高了，好像神对我们很苛刻。那不错，神对我们是有要求，但是呢神不愿意我们因为了完成他的要求来遵行他的话，神愿意我们因为爱他，信他，盼望他来遵行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出于信望爱的一个遵行，跟出于满足要求的一个遵行是大不一样的。出于信望爱的行道带给我们享受，出于满足要求的行道让我们觉得行道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压力。那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呢，行道会让一个人外面受一些苦，比方说基督徒受迫害等等啊。那他外面受迫害，但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在世上里面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一个不敬畏神的社会里面，不敬畏神的社会里，行道是会给你带来损失的。那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是外面的损失夺不走的。那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这一点。好，下面呢我会分享一下，既然119篇给我们看见行道有这么多的福气，那我怎么能够行出神的道，遵行神的话来进入这些福气呢？我们常有的经历恐怕是遵行神的道太难了。李白有一句诗叫做蜀道难，我们这里有没有人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套在行道上也很恰当，很贴切。行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感觉，神的道太难了，我们行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行道的能力，确切的说呢，我们需要行道的生命，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行出神的道，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在哥罗西书3章第4节说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把他的生命透过我们活出来，我才能来遵行神的道。比方说，当我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求主把他的爱和包容从我的里面能够流出来，使我可以赦免别人，使我可以饶恕别人。当我得罪人不愿向人认错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从来不需要向人认错，但是我求主把他的诚实，把他的那个舍己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放下自己，真诚的向人认错。当我不能够爱我身边的人的时候，我求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面生出神的爱来，让我可以去爱人。当我不能顺服我的老板，当我们姊妹不能顺服先生的时候呢，我求主用他的谦卑，他的顺服抹去我里面的不平，让我可以顺服我应当顺服的人。那这一个呢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这个就是披戴基督。那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道，我们才能够进入 行道的福气。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基督从我的里面活出来，我的角色是什么呢？既然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我是不是就完全的被动，我什么也不做呢？那我们有的人会对这个有一个误解，既然是基督活，我就什么都不要做。那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不让我们做机器人，相反呢，神愿意我们乐意的、积极的、主动的来跟他合作。首先我们需要选择，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出来，而不是我的旧生命出来。那这一个呢，就是让基督做主，我还需要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主的生命可以从我的里面流出来。我不是靠我的努力来行道，我不是靠我的努力来像儒家所说的修身养性，没有，我只是通过一些渠道、一些途径能够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最后一首成圣需要功夫，好像我们一看这首诗歌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我要修炼啊，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们看那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那些功夫指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努力去遵行，他说是常向主祷告，常跟主在一起，常领受主道，还有呢，常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所以这些是我需要主动去做的。那我做这些事情呢，是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些事情是一个渠道，是一些途径，让我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让神的生命可以在我的身上成长，可以充满我。那这样呢，就是我们跟神来配合，让基督的生命可以充满我，并且透过我活出来。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话呢，请我们翻到腓立比书。我刚才分享的这一点呢，就是腓立比书的十二节所说的。这里是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下面我请我们一起读，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我们读到这里。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神在我们里面所立的志、所行的事能够通过我们这个人发挥出来。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呢完全的交给神，顺服他，让他的意志行事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发挥。那这句话呢，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是说我在神的救恩上面再加上一些什么，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也不是说好像我做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因为神的救恩是我们因着信心得到的。所以这句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说让神已经成就的救恩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可以把它的果效完全的发挥出来，这个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呢，我们立志行道，我们应该由神来发动，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只需顺服，把神的这一个立志行事让它出来，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可以来遵行神的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一个人来说，行道是难还是不难呢？我来做就难，难于上青天，神来做就不难。所以行道呢，对我们这个人来说呢，不是我们行道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我这个人愿意不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的问题。那这个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的，很难。但是这一关如果我们过去的话呢，行道就不难。如果这一关我们过不了，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行道对我们来讲永远都是难的，我们不可能遵行神的道。所以当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合一的关系，当神的作为、当神的恩典 接管我们的内心，神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行道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不难的事情。所以呢，有人是讲这样的话，他说美德不难，我们听起来很可怕，美德不难。那有人是讲这样的话，我相信经历过神生命大能的人，他会体会到美德不难。那当然我们行道呢，不仅让我们蒙福，行道还有更高的意义。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呢，十三节的末后他说，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呢？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因为神立志行事，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呢，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谢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对我们。神不光要我们得救，神不光要我们这些人不灭亡，神也不光让我们这些人以后可以在天上，神要我们这些人在今世，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做他无瑕无疵的儿女， blameless and pure。 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像明光照耀，英文翻译成 shine like the star， shine like star in the universe。 我们有姊妹的名字叫 shine， shine like star in the universe，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我们今年夏天也是在海边度假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呢，我跟我的太太在我们住的房子的外面去看星星。我们只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享受的是夏天的夜晚，躺在我们胡同口看天上的星星。那一天呢，星星特别的明，我们看星星，看到好美的星星。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举目看夜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一颗一颗发光的星星，是不是？那假如天上没有星星呢？假如那些星星一个一个都不发光呢？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抬头看天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发光的星星。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神要我们像那发光的星星，照在这弯曲悖谬黑暗的世界里。那神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能发出来的光，这是神对我们荣耀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做他无瑕疵的儿女，神呼召我们在这世上无瑕无疵把他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轻看这样的呼召。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恰当的想法，就是说我能够得救就可以了，行道太难，行道的福气虽然好，太难了，我得不到。神的呼召虽然荣耀，太高了，我够不上去。我这样就可以了，我就维持我的现状，我不行道，我也不背道，就可以了吧？那弟兄姊妹哈，我实在是想，我们但愿没有人这样想，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逆水行舟的生活，不进就退。或者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块草地，比方如果我们家有后院子的话呢，你后院子里的草地，如果你说我顺其自然保维持现状，现状一定维持不住，没有草的地方一定是杂草长出来，一定是荆棘长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说我可以维持我的现状，我不行道我也不背道，我们是逆水行舟。那罗马书第六章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顺服罪，做罪的奴仆。第八章说，如果我们不体贴圣灵，我们就体贴肉体。加拉太书第六章，如果我们不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就顺着情欲撒种。如果我们不能经历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我们必定体会体贴肉体带给我们的死，带给我们的败坏。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起来好像我是处在一个 中间地带，我没有行道，我也没有被盗，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碰上试探，我们没有碰上诱惑，我们生活中没有困难，没有苦难。当诱惑一来，试探一来，风雨一来，如果我们不能坚定的行道，我们就像盖在沙地上的房屋。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的比喻，两种人，听道而行道，就像把他的房屋盖在磐石上，听而不去行，就像把房屋盖在沙土上。风雨没有来的时候呢，两种房子看起来差不多，但是风雨一来，差别就大。所以我们不能有那样的想法，说我就不行道也不行道，我不行道也不被盗，总可以了吧？那个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轻看神的呼召，我们是忘记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我们忘记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忘记我们的主替死所付的代价是有多么大的昂贵。所以呢，这里第十二节用了一个词，有的时候让我们害怕的。这里怎么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神宏大宝贵的救恩，我们不可以忽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应该回应神荣耀的呼召，我们应该来寻求遵行他的道，我们应该来做他无瑕疵的儿女。那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已经在行道，让我们继续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如果我们不行道也没有被盗，感谢神的保守，但是让我们被行道的福，被神荣耀的呼召来吸引，走上神的道路。如果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你暂时灵性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罪所捆绑，不要沮丧，也不要自暴自弃，让我们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放在神的面前，让神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挽回过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站起来，脚步稳当。弟兄姊妹，没有一项罪是神的恩典不能挽回，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行道，我们可以进入行道的福气。我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很大的一个渴慕，就是神无尽的恩典，神永活的生命可以在我的里面运行，可以让我们行在神的道上，经历行道带给我们的自由，带给我们的洁净，带给我们的快乐，带给我们的喜乐与平安。愿神的恩典生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做他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中像明光照耀，将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一首诗歌也非常的好，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们这些人悖逆神堕落之后，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我们不知道被罪玷污扭曲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但神的形象是荣耀的。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让神的形象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丰满，可以完美，可以把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荣耀的呼召，你呼召我们这一些在泥土当中的人，被罪恶所困所污染的人，你呼召我们出来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谢谢你有无尽的恩典，你有丰富永活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彰显你的形象，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表明你生命的道，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像明光照耀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被你荣耀的呼召所吸引，被行道那属天的福气所吸引，让我们不轻看所蒙的恩召，让我们不轻看我们神儿女的地位。阿爸父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知道在你有无尽的怜悯，在你有无尽的恩赐，在你有无穷的生命，在你有大能大力，你能够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 你能够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运行，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进入你所应许的福气，也表明你生命的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